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个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植物补益改善神倦乏力，感谢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今天这期开讲是我们的第二期云录制，首先先请出我们的六位青年代表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
贾赛哥好。
欢迎你们以这样特别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开讲，大家觉得还习惯吗？这样的云端的方式
没有问题，很棒，
没问题
是吧？挺好
的。今天我们大家通过云端聚集在了这里，但是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尤其是疫情肆虐的时候，很多的企业单位都有了云会议、云办公，啊，包括学校有了云考试。不过尽管如此，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的生活和云有了这么紧密的接触，还是有很多人不知所云。到底云是什么？云端在哪儿？在云端上发生了什么？怎么就跟我们的生活有了如此密切的关系呢？让我们掌声请出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中国工程院院士、阿里云创始人王坚博士，掌声有请。王院士，您好。您现在是在博物馆？
没错。
您给我们解读一下为什么是这个物呢？
当时做这个博物馆的时候，想了很久，就是这个字到底哪个更准确一点。那后来呢，是觉得这是一个展示大家想法的地方，不是一个展示过去的物品的地方，所以就改成了这个博物的物质。但是呢，歪打正着， museum 这个词，就是博物馆这个词，在希腊的原文里边谈的就是这边看到的物性的物质，而不是物体的物质，所以后来就有了这个。对，今天也是我们的录制现场。
所以您选择这个地方作为录制现场，也是希望我们能够从您的这一期开讲当中能感悟到人类的这个智慧和创造发展的过程。今天我们终于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那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云计算，以及目前您正在带领我们前进的城市大脑这个项目。那我现在想问您，目前城市大脑只在杭州这一个城市有体现吗？
其实城市大脑是从杭州起源的，但是呢，今天在中国大概有500座以上的城市在建设城市大脑了。那么大家可能记得最早做城市大脑的时候，我这个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什么叫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呢？我当时就说，不是从南极到北极，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在一根杆子上，有红绿灯，而且它还有个交通的监控的摄像头，他们是坐在一起，但从来不互相讨论怎么来改善交通问题的。杭州的机动车保有量是298万辆，但是呢，其实我们并不知道这298万辆车在某一时刻有多少车在路上，而这是真正影响交通的。所以呢，杭州也是所有的城市里边第一个城市把每时每刻在路上的车给数出来了。那么这个数字可能讲出来可能超出大家的这个经验的，就是这个杭州这个不堵车的时候啊，只有20多万辆车在路上。那小沙你也可以猜一下啊，那大家堵车堵的最痛苦的时候，路上有多少车？
我觉得差不多能到50万到60万，你们觉得呢？
我觉得不止
100多万，
200万吧。
200万，我也觉得应该有200万。
200万同时上街会崩溃的。
高峰期呢，实际上只比20万辆多了10万辆车，也就30多万辆车。
怎么可能？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啊，跟疫情就有关系了。那过年我们都不是说这个路上没有车，对不对？如果杭州是这个20万辆，高峰是30万辆，那我再问一下，过年没有车的时候，路上是多少车？
5万？
10万？
2万？
10万？
猜10万的这个同学是猜对了。其实大家可以想啊，其实过年没有车也比大家想象的要多一点，对吧？但是呢，这次疫情期间你就会发现没有10万辆，就是你真的影响了老百姓的生活。在疫情期间我们最低的时候大概低到了5万，其实对一个城市来讲是已经很恐怖了。如果真的到2万，我觉得这个城市是要
空城了，感觉
要瘫痪，
完全是空城。
所以呢，当你有这样的能力的时候，你对一个城市的了解就不是表面的了。 从300万辆车来考虑，变成30万辆，变成20万辆，变成10万辆，这是一次巨大的认识跟技术的进步，
超乎我们的想象。一个拥有300万辆机动车的城市，其实真正决定它交通状况的，可能上下也就那么10几万辆车的数字。但这一切如果没有这个大脑，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派人站到街上去数，你数也数不过来。
没错。
但今天有了云计算，有了城市大脑，未来还有更多你觉得可能无法完成的任务会变成现实。所以今天让我们共同来听一听王院士带给我们的关于我们未来生活的无限想象。我们接下来把讲台留给王院士，有请您为我们开讲。
好，谢谢。其实我们讲平时很多工作啊，很多做的很多事儿啊，至少可以分成三类。一类呢，我们经常讲的就是从0到1的事儿；一类呢，就是从1到100的事儿；我自己想把它加成另外一类呢，就是怎么从没有到零的这个事情。那大家可能会想，那什么叫从5到0？什么叫从0到1？什么叫从1到100？比如说，大家今天讲这个车的时候，如果是从一个传统的烧汽油的车到电动车呢，我自己会把它说成是从1到100的这么一件事情。那么今天很多人在讲这个无人驾驶的时候啊，你可以把它想着呢是从0到1的事情。那我自己觉得就车而言的话，什么时候是一件从5到0的事情呢？我经常会讲啊，就是什么时候车没有轮子了，没有汽车轮子了，那是一个从5到0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经常讲，只要车有轮子还是车。如果我们没有轮子就可以把人从 A 带到 B 点，那我觉得我们又做了一次很大的这个突破。所以我想呢，如果从城市大脑这个角度来讲这个事情的话，我自己觉得还是做了一件我愿意把它叫做从5到0的这么一件事情。你去查字典，在杭州叫城市大脑以前，这个词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当时取了城市大脑这个名字？城市跟大脑两个字啊，都有它背后的含义。城市是什么？城市就是让人在一起的地方。城市是一个非常实实在在的东西。而今天呢，其实城市呢，因为有各种的原因啊，理解上被大家碎片化了。大家可能有的时候想到是楼，有的时候想到是路，有的时候想到是别的东西。那我用我自己话来讲的话呢，其实呢，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一个发明，也是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发明。我想我们今天所有的发明都是围绕着城市做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呢，我们经常讲建好一个城市搬进去是没有道理的。一个城市是因为人生活居住在这里，慢慢形成了它该有的样子，这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事情。所以我想呢，城市大脑实际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要对城市本身要关注。我说的城市大脑呢，最早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正好是人工智能热的时候，所以大家呢会很简单的把城市大脑这个大脑啊理解是怎么用人工智能技术来解决城市的问题。那其实不是，其实城市大脑要讲大脑，实际上讲说呢，城市自己进化到今天需要有它自己的智能。刚才讲到的这个为什么车的这个数字你可以感到，就是说我们人觉得是这样，但是城市不是这么感受的。所以这个大脑是城市的大脑，不是把人的大脑安到一个城市里面去。我们应该把城市呢真的当成一个生命体来看待，只不过这个生命体呢是有那么多人共同来组织的，所以当时呢就有了城市大脑这个名字。所以呢，就是城市大脑它也要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那么大家都知道，老百姓看病啊是一件每个人都会发生的事情，大家对排队的印象一定很深，对不对？但是呢，可能大家还没有认真体会到，你也不光是排了队，你还排了好几次队，挂号排一次队，完了可能去化验要去排一次队，配药去排一次队，是这样吧？那么最早的技术呢，就是给每一个收费窗口的收钱的人啊配一台电脑，让他们的效率提高了，那你缴费就方便了。我觉得呢，这就是从1到100的创新。那手机来了以后呢，你可以在机器上，也不要去那个窗口排队，但你可以在手机上或者在机上把这个钱交掉了。这个呢，我把它认为是从0到1的创新，因为呢它把那个窗口给搞没了。但是呢， 这两种创新还是留下了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你该交几次费你还是交几次费，只不过这个钱是在手机上交还是在这个窗口交。所以呢，杭州的城市大脑在医院这一件事情上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做了一件叫做先看病后付费，也就是说你把病全部都看完了，你只交一次费，完了你爱在医院交你就在医院交，你愿意离开医院交咱们再说，这个呢我就把它叫做个从无到零的一件事情。所以本质上大家就是说呢，我们其实很多事情习以为常的事情其实并不是应该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讲的话呢，就会改变很多的想法。回到小撒刚才讲的这个云的这个事情啊，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啊，因为从人类社会来讲，我们拥有什么，我们只拥有两个东西，一个叫时间，一个叫空间。但是呢，云这个概念真的其实本质上是呢打破了时间和空间。所以大家讲到为什么会有云计算呢，我们用计算啊也可以打破原来的时空的限制。过去你用计算机啊只能在你办公室，哎，现在我们用计算呢可以在任何地方可以用。那么某种意义上讲呢，我们现在的很多的变化，城市大脑的很多的考虑啊，就是要破时间和空间。那杭州算是一个移动支付比较发达的一个城市了，但是呢有一个数据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做城市大脑以前啊，依旧有80%的人都是到了景区的门口才想到排队买票的。其实每个人都浪费了他很多时间就是为了买张票。那么当时就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叫什么，就是要让每一个游客在杭州多游一小时。这个什么意思呢，不是要每一个游客在杭州多待一小时，这是有差别的，是这个游客在杭州逗留的时间不变的情况下能够多游一小时。那这些时间从哪里来呢，就是从他不要排队了，这个宾馆入住也不要排队了，这个景区门口也不要排队了，交通也不堵了，他这一小时时间就出来了。所以呢才会有什么呢，杭州就有了一个叫做20秒入园，大家可能会把它叫做刷脸入园。但是刷脸入园你如果不能把它变成20秒入园就是一个0到1的事情，但是你把它变成20秒入园就是一个从无到有的事情。那么它的核心是什么呢，核心就是城市最重要的资源，就是时空的资源呢要被很好的利用。所以我想城市大脑呢给了我们一次重新考虑城市发展的机会。那城市大脑的另外一个方面呢，我自己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它其实改变了人类认识城市的一个方式。那我觉得这个方式呢也推动了我们怎么在人类发展历史上每个阶段来重新思考这件事情。可能大家现在听的比较多的啊，讲第几次工业革命可能听的最多的是吧，人类从了第一次工业革命都到了第四次工业革命。但是我自己觉得这样来划分人类的发展啊有点不公，其实因为更重要的事情可能发生在工业革命以前，你知道。所以后来呢因为做城市大脑呢，我自己觉得我们应该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个社会怎么发展。其实我们是第三个阶段刚刚开始。那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呢，我把它叫做马力时代，也就是说城市出现道路了，是城市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个马路还叫马路，其实城市出现道路是从罗马开始，所以大家可能一定记得这句话叫做条条道路通罗马，有这句话对不对。为什么是条条道路通罗马呢，是因为当时罗马人扩张的时候，罗马人他对道路的基础设施比任何一个国家都重视，所以是罗马人打到了哪里他把路修到哪里。所以今天我们这个道路上留下的所谓有行车的道还有人行道这一个说法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那今天大家觉得这是个习以为常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对当时就是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所以我想呢这个马力时代，我当时讲的马力时代，因为有了路啊，它就可以把马匹引进了城市，使得城市呢就不再可以靠人力来完成很多事情了。但这个马力时代其实持续了很久很久的，在我看来持续到什么时候结束呢，持续到一直把电力引入到城市的时候，其实人类一直处在马力时代。那么 这个话怎么讲呢？大家可以看，哪怕是在蒸汽机出来以后，来衡量一个城市发明的程度啊，还是用一个城市有多少匹马来衡量。一直到纽约为止，第一个把电力引到城市里的城市，所以慢慢呢，就是电力的水平就变成一个城市发达的水平了。就是我们有了马力，我们有了电力呢，使得人类能够享用到了以前不可能有的自然的资源，所以我们就可以挖地铁了，我们就可以做很多以前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了。但是呢，你就可以想象啊，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我们从来没有问过多少公里的地铁是适合一个城市的，我们一个城市到底是用掉多少度电才是真正是合理的。所以有一次我去英国，那么那天正好在伦敦街上啊，还看到一个关于环保的一个展览，它整个画面的这个右边啊放了这个四个汽油桶。那么他就讲，在埃塞俄比亚，非洲的埃塞俄比亚，每一个家庭每天大概用掉了四汽油桶的水，而且这个水呢是不干净的。但是它有意思的什么地方呢？就是它的这个画面的左边啊也放了16个汽油桶。他就讲，在英国每一个家庭呢每天要用掉16桶的这个汽油桶的水，而这个水是干净的。所以他讲，我们应该为全人类呢提供所谓的清洁水。城市大脑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今天几乎没有人去问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那对每个家庭而言，究竟是四桶水够了呢，还是要六桶水呢，还是要八桶水呢，还是要16桶水？所以我当时说了一句话，我说如果四桶水就够的话，我们把八桶水搞干净了也是一个浪费，这不应该是人类追求的事情。那城市大脑呢，就是要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回过头来就会去想着刚才那个车的事情，就是你到底是解决300万辆车的问题，还是解决30万辆车问的问题，这是对一个城市来讲是完全不同的问题。所以我想呢，我们过去的科学技术呢，其实没有去认真的回答我刚才讲城市大脑要回答的问题。所以到这个时候，当马力时代、电力时代给了我那么多的机会去使用资源的时候，那我觉得我们到了下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呢，我把它叫做算力阶段，也就是计算的那个算力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告诉大家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城市用掉的每一度电，用掉的每一滴水，用掉的每一寸土地，都是要被认真的算过的。我们把算力的时代搞好的话，一个城市呢，可能只要今天1/10的水、1/10的土地、1/10的电，就可以让我们现在这个规模的城市能够生活下去了。那我们可以拿出那90%的资源，让年轻人去做创新。我觉得我自己还是蛮兴奋的，就是我们能够生活在一个算力刚刚开始的时代，还没有给每一滴水算过怎么用出去，那将来一定会有的。那么如果再回到刚才交通这件事情上，给大家一个形象的比喻是什么？就是今天每一辆车通过路口的时候是没有给你算一算，你怎么通过这个路口是红绿灯决定的。那我相信呢，以后呢，每一辆车经过这个路口，假定还有红绿灯的话，那都会帮你认真的算一下你该怎么通过这个红绿灯的。那结果是什么？结果把你的时间省下了，结果就是把整个社会的效率提高了，结果就是什么？就是你可以去做很多你没有时间做的事情。所以我想呢，有了城市大脑以后呢，真是技术和生活在一个城市里边的人会被很完美的结合。有了城市大脑以后呢，其实这个城市呢就会感知、会倾听，它不是感知窨井盖，它不是感知路灯，是城市大脑能感知人在这个城市里的活动。完了，是因为这些人的活动、这些生活重新塑造了一个城市，才会让这个城市呢更加美好。所以将来呢，不是因为我盖了房子你住进去了，是因为你要住在这个地方，所以才会有了这个房子。将来呢，也不会是因为有了地铁所以你要去做的， 是因为你要在这两个地方跑来跑去，所以在这两个地方才有了这个交通。最后有一天呢，就是你能够把我们最重要的两个，对人类也是个最重要的约束的资源，就是时间跟空间呢，给换回来了，那就给了我们更多的创造、发明更多事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好，谢谢大家。
谢谢，非常感谢王院士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开讲。
谢谢，谢谢。
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植物补益，改善神倦乏力。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邀您继续关注开讲了。听完这个开讲，我都不能说是大开眼界了，是大开脑界。而且一上来您就把我搞懵了。我们中国人都很熟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但是王院士一上来就说，创新不是一个从一到一百的事儿，更不是一个从零到一的事儿，创新是一个从无到零的事儿。
没错，为什么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只讲零到一不够了呢？就是只讲零到一，表明你这个原点已经在那儿了，我只是从这个原点迈出那一步，当然是很难的，但是呢，这个时代给了我们一次机会，就是我们有很多可能就是从无到零的这个机会。
是，然后在您整个开讲的过程当中，网上的网友也是极为的积极，提了大量的问题。我的助手小薇在直播间里面和网友一直在互动。小薇
来了，
你在直播间和我们的网友互动的怎么样啊？
观众的问题有些小薇是真的不好回答，我还得问一下王院士和小撒老师，我的问题都非常的刁钻。
嗯哼，
哎呀，第一个问题就是，请问王院士，您对钱这个东西感兴趣吗？
哦，这个我当然是对钱很感兴趣啊。为什么？大家可能没有理解，人类发明钱这么个概念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对，
就是我们原来没有办法度量的事情，
从无到零啊，
是从无到零。我们从没有钱这么一件事情到有钱，对社会推动是多大多大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很多东西没有钱这样一件事情在度量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都不好办。但是对钱有兴趣并不是说你要掉到钱眼里面去，所以我想呢，从一个创新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是蛮有意思的。
我特别喜欢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因为这个问题您不是第一个回答的人。
哦，这个呀、啊、
对，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很多说法并不是特别能够让人信服，但您的这个回答呢、很真诚，让我们一下子看到了我们生活中很多熟悉的东西其实都存在着一个从无到零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其实就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大老师，我传递过去的那么多小纸条，不知道您都关注了哪些问题呢？
接下来其实是好几个网友的问题。你比如说一个网友说，他说，王院士您好，现在进火车站都可以刷脸了，但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我都会被机器拦住，要么就是与证件不符，要么就是检测不到人脸，只能选择人工通道。另外一个网友说，他说城市大脑会不会有一些应急措施？你比如说一旦断电该怎么办，我们怎么运行，怎么维持交通。
非常感谢刚才那个网友啊，他说这个城市大脑这个没有电了瘫痪了怎么办，非常感谢他这个问题啊。确实一个基础设施稳不稳定，安不安全，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其实大家知道我们现在这个城市不断电也是经过了多少年的努力才达到的，大家可能如果有知道这个农村过去就是经常断电，对吧？其实城市过去也是经常断电，断不断电是一个城市成不成熟的一个标志。但是呢，它这里面也反过来说明一个问题，我们不是因为担心有没有电而不用电，我们是要把电搞得更稳定更安全。那我想城市大脑也是这样一个，也是这样一个道理。所以大家不可能再设想一个没有电的城市，这是人类进步文明的表现。
嗯，
那么同样他刚才找到那个刷脸坐火车的事情，我觉得大家在今天啊要有一个很好的心态，大家不要觉得你赶上了新技术一定是件幸福的事情。
嗯，
其实赶上新技术某种意义上讲，其实我们就是为后面的做试验。所以呢，今天实际上我们城市发展过程中我们都会经历过一些不堪回首的事情，但是我再说一遍， 这个话呢不能够变成我们不负责任，不努力认真去做一件事情，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情。
所以如果让您判断，您觉得目前城市大脑相当于人类的婴儿的大概一个什么阶段呢？
最早我说城市大脑的时候啊，大家首先的一点就是把它跟人工智能连在一起，对吧？
嗯。
但是呢，很少有人理解或者有人意识到，其实大脑最重要的一个功能不是这个智能，
对，
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是协同能力，
对，
所以才会有一个小孩，他为什么脚会动一动会抽抽，他其实在协调身体的各个部分。那么就拿刚才这个火车进火车站这件事情啊，他为什么刷脸刷不出来啊，可能就是要进站这刹那实际上是要有很多个系统互相来协同配合的，他配合不好就把你拦下来，其实你是不知道是不是脸没有刷出来还是别的东西没有刷出来，是配合的。
对，
所以我想呢，城市大脑最重要的是协同的能力。
谢谢，谢谢王院士回答我们网上这么多网友的问题。谢谢小薇，谢谢你带来的这么多有意思的网友的问题。
谢谢小撒老师，再见吧。
接下来我把时间留给我们六位青年代表，谁先来？
小撒老师好，王博士好。刚刚听王博士讲杭州城市大脑，我感觉非常的亲切，并且深有体会。因为我就生活在杭州，而且呢，我是一名交警，我是杭州交警机动队的一员。
哦，原来铁骑队的是吧？
太帅了吧！
对对。
哪个是你啊？照片里。
好荣幸。
就第一个是吧？
第一个就是我。
这第一个就是你。
对。对，因为这个我们这个机动队也是因为在城市大脑上线了之后，我们有一个快速响应机制，叫做最强大脑配合最快手脚。因为大脑上线了之后，让我们从原先的一个被动接警，转变为由大脑它自主的去发现一些我们交通管理中出现的一些紧急情况，然后能够让我们在第一时间的发现并且去处置。那我想问王博士的就是说，随着这个城市大脑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在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是不是对我们的工作也会提出一个更高的要求？
当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啊，出现了这个像算力啊，出现了数据以后啊，其实每个人的角色都发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变化，就是可能真的要换一种方法来这个考虑问题了。那我比如举个例子啊，杭州的机动车过去几年都是增长很多的，但是杭州真正的那个交警的人数啊其实是下降的，所以呢其实每个交警的工作强度都是超过可能大家想象的。我们如果能够因为城市大脑让每个交警的工作强度降下来了，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休息了，这也是城市大脑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最后可能的结果是你从现在出警越来越忙到可能是越来越不太忙，实际上呢是把整个城市的效率给提高了。
但您这么说他又有点担心，从现在忙到慢慢越来越不忙，会不会有一天告诉他你可以回家了？
如果有一天他这个铁骑队不存在了，其实说明一件什么问题啊，不是他的工作丢掉了，是这个工作本来就不该他做，以前就错了。其实我们两个人坐在这里出了点小事故还要叫交警来处置啊，那简直就是浪费大家的时间。现在铁骑队其实出去他就可以把这些处置的时间大大缩短，对吧？但是你不出去是最快的缩短这个时间的最好的方法。但这个呢就刚刚讲各种部门之间就需要协同，比如跟保险公司啦，跟很多事情。所以我想这为什么城市协同比较重要的地方，其实出发点呢跟成立你们这次队伍是一样的。
毕竟你们已经在城市大脑的指挥下协同下已经迈开了你们工作的新的方式的第一步，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变化，但是你放心，没有那么快被取代。
谢谢小撒老师。
好，下一位。
小撒老师好。
你好。
王博士您好。大众对于您和马云先生之间的爱恨情仇其实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所以今天呢我希望你告诉我哪一个人物是最接近您和马云先生的关系的，好吗？
OK。
第一个是海尔兄弟。第二个是刘备和诸葛亮。第三个是孙悟空和如来佛祖。
我觉得对我来讲比较挑战啊。
嗯。
如果我自己要做个选择的话，这个我其实可能都不是最接近啊，但是要找个最接近的，我觉得是海尔兄弟。为什么是海尔兄弟啊？我自己觉得我跟马云两个人就是两个这个无知的少年搞在一起了。
穿着泳裤站在一起，搂着肩膀。
对对对，就是因为两个人太无知了，所以才会发生很多事情。所以我从这个角度，就是更像海尔兄弟，这是我对海尔兄弟的理解。
我觉得他们这个解读
好有趣。
两个无知的少年，
对对对，
充满了冒险精神，充满了挑战和创新精神。这个您也知道啊，大家一跟您聊天，关于您和马云先生的很多故事，您是逃不开的。大家一定都想挖很多的内幕，包括很多的网友。这个网友就问您，第一次见到马云先生的时候跟他说了什么，他一下就答应给你10亿？
对，我也很想知道。
这个问题这是流传的这个版本太多，官方的回应是什么呢？
第一个肯定有10亿这个说法，对吧？但不是在第一次见面。第一次见面其实我印象最深的，或者最初几次见面吧，就是我决定到阿里来的最重要一句话，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觉得我们是可以一起共事的。那10亿的时候，这句话是什么时候说的呢？我觉得最了不起的，不是说你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拍个板做花10亿。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呢，是在阿里云最困难的时候，也就是说大家最不想干的时候。那么他当时就说，哎，不管怎么样，我们每年花个10亿做这件事情，做了再说。所以我其实感动的也不是10亿，实际上呢，那个时候每年也没有花掉10亿。但是这是一个决心。
好，下一位。
小撒老师好，然后王博士好。我也了解到阿里云最困难的时候是80%的团队的成员离职。王博士当时内心会不会有犹豫？
所谓的创业就是说你自己要想明白的一件事情什么呢？就是你愿不愿意为这件事情啊做10年。如果你自己不愿意做10年，你不要去要求别人跟你做10年。所以当时我记得我们这很困难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开会的时候啊，有一个同事啊站起来，当时他哭了，我是没有哭啊，当时他都哭了，跟我说了一句话，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王博士，他说我保证啊，是最后一个离开阿里云的同事。那他当时说得很认真的哦，但是呢，我这个人就比较实话实说，也不太领情啊。我说你最后一个离开跟我有什么关系吗？我说你要是最后一个还在的人吧，我说还有点意思，你知道吧？就是你都最后一个离开了。
他的这句话里面有一个假设的前提，就是你比他离开的要早。
对，所以我当时说了一句话，我说对创业来讲，有最后一个还在的人是重要的。所以我自己的心态是什么呢？我自己心态，我经常跟我们当时我们离职的员工都说，就是说，我说我保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明年还在这儿。那明年你在不在这儿呢？我不会苛求你。你觉得很有道理做的事情，他不觉得一定有道理做。社会就是那么丰富，社会就是因为那么不同。社会就是因为有人要去做别的事情，你留下来做这件事情才有意义。
我非常认同刚刚那个王博士说的，因为我也是从北京到杭州来创业，然后我们做了一些人工智能帮助聋哑人接打电话，就是我们发现很多聋人朋友是从事这个快递还有外卖这些行业，所以我们做了一些相关的产品去帮助他们。之前有听王博士说科技就应该用来去打抱不平，您为什么会这样讲？
当时做云计算的时候，我说站在我的角度看，我说北上广用云计算啊，这个世界不会发生很多的变化。所以当时云计算最早的一批客户，不是大家今天想象的高大上的客户，是他要有一个服务器，连这个机房都租不起了，他的服务器是放在床铺下面的。所以呢，因为有云计算，这些人他才可以把他的服务放到我们的云上，能够提供一个比较稳定可靠的服务。其实城市大脑在杭州有一个很好的案例，就跟刚才你讲的那个残疾人有关系的，就是怎么把一个政府的补贴可以让残疾人不提交一份材料，不跑一次腿就能够到他的手里。2个星期以前在杭州的江干区做到了。所以其实科技到后面可以帮助人的东西是远远超过大家想象的。
这就是您说的科技有很多时候是可以打抱不平的。
没错。
下一位。
小撒老师好。王院士好。
我
今天看到王院士就觉得特别的亲切，因为您又穿着格子衫，然后我感觉您就是去各种场合大部分时候还是穿着是格子衫。
对，
我想知道您衣橱里面你有数过有多少件格子衫吗？
哎，还真是，你看这9宫格里没有同款。
没错，
您至少有9件以上。
对对对，
您有不是格子的衣服吗？
哦，有有有，还是有不是格子衣服，但穿的比较少。
我觉得您啊之所以喜欢穿格子衫，是因为您已经习惯了穿格子衫的您自己。 您在面对这样的自己的时候，您非常的坦然放松，充满自信，能够游刃有余地应付各种场合和挑战。
你这个心理学家分析我倒是完全赞成的，
因为我身边有一个这种骨灰级的理工男，我觉得有很多过时的观念，比如说把格子衫总是和理工男联系在一起，然后说不要和理工男谈恋爱，因为他们特别不浪漫。我觉得这些都很过时，因为我觉得我的理工男就特别浪漫，就比如说我最近过生日，然后他用一枚螺母亲手把它打磨成了一个戒指送给我。
他是想把他和你牢牢地拧在一起。
是啊，拧在一起。
然后我觉得这是我收到过最浪漫的礼物吧，所以我想就是问问王院士，从您的角度，您觉得就是浪漫是一个理工男应该具备的特质吗？
我自己觉得要做城市大脑这件事情是要很浪漫才可以做的。
是。
那是不是理工男不是理工男，这个都是不重要的。但是我自己觉得你那个戒指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戒指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事情是愿不愿意花你的时间。大家认真想一下看，就当时为什么做城市大脑讲时间对人的重要性。世界上如果还有一个资源是不可再生的，只有时间。
对，
所以我自己理解啊，一个人愿意花那么长时间啊，把这么一个螺钉搞到那么细还能戴到你手上啊，这一点呢，我是至少在我看来的话，这是对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才为什么我反复讲，就是说每个事情都是要浪漫的，都没有浪漫的主义，很多事情不会发生的。
您的这个回答太精彩了，从今往后我们再遇到同样的问题，就可以说这世界上最浪漫的事儿都凝结在你花出的每一分时间里。
是的，对。
好了，谢谢王院士。
谢谢您的问题。我们最后还有一位青年代表，来自湖南，你好。
小三老师好，王院士您好。在自我介绍之前，我想先问二位一个问题，就是平时呢用移动支付的时候，你们习惯使用的是密码来解锁呢，还是用指纹的方式呢？
我用移动支付都是把那个支付码调出来，他们扫我，根本连密码都不让我输，我钱就被扣走了。
我跟小撒是一致的，其实当年要输密码要指纹的时候，其实我很少用，用的最频繁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一对着脸就钱就付出去了。
对，
这是用的最多的时候。
那之所以问这个问题呢，因为跟我所学的专业很相关啊。
啊，
我叫尹浩，然后呢现在是北京理工大学的一名博士研究生，我的专业呢是密码学，然后方向呢是研究以及设计这个密码方案来保护信息安全的。我认为就是说我们在生活中啊，每一次使用的这种密码呀，那其实本质上它也是一次计算嘛。
对的。
我可以打个比方啊，就是在我用那个钥匙来开门的时候啊，那么这个钥匙就是我的密码，那么我开门锁门的这个动作呢就相当于是计算。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啊，用钥匙的人不少，那么用指纹的人啊，或者是用人脸识别的话呀会很多。您是否觉得这种越智能啊，或者是越便捷啊，意味着这个东西呢它就更安全一点呢？
你刚刚提到的意思就是说，从这个便利的角度是不是会带来一些其他的隐患，对吧？
对对对。
那么我自己觉得肯定是会的，但这就是为什么你要去读你的博士的原因，就是说您的工作就是让大家很便利的时候还是很安全的。那我觉得基本上我们今天的这个安全的强度是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的。但我想讲的，你刚刚因为讲到移动支付啊，就是这一点啊，为什么中国跟很多国家在移动支付上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中国老百姓觉得手机付钱是很安全的，但是可能在很多国家他会觉得是个问题。实际上这个背后反映出什么，实际上老百姓对我们互联网这样一个基础设施用手机付钱这样的自信心是足够的。这是我觉得我们国家对世界非常大的一个贡献。所以呢，这就为什么会刚才我讲到钱是非常重要一个发明啊，就是中国当年在世界上就是第一次用纸币，就是纸上盖了个章，他告诉你这是你的财富，完了还要所有人都相信，这是要多大的勇气才可以做得到的。那么我想呢，只有一个社会有这样的勇气的时候啊，我们事情呢才可能真正的发生。
那么城市大脑，我个人就是说它像一个人的大脑一样，它要监控着自己的各方面的一些身体机能啊，包括四肢啊，它的活动，它的状态啊。那么这里呢就有一定的安全隐患了，比方说设置密码可能会设置一些跟自己生日相关呀，然后又被一些个有一定密码学知识的这种黑客呀获取了之后，那就很容易被破解了。是不是意味着这个智能化程度高了之后我们就没有隐私了呢？
我们其实要用新的方法来重新思考一个城市的这个发展， 如果大家设想一下看啊，我们过去从生活在一个孤立的村子里，慢慢到一个城里，其实大家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多，见到的事情也越来越多，实际上我们自己相互的了解也多了。其实我们会对隐私也好，大家安全也好，会用新的城市文明的方法来衡量一下什么是我们应该遵守的准则。也就是说，我们过去所有关于城市的文明，过去可以只从买东西要排队开始，上车要排队，不要挤，这样最简单的文明，会慢慢的到哎，我们怎么来思考我们的活动怎么可以帮助一个城市来更好的运营。所以我想呢，数据给了我们一个城市一个完全一个新的这个探索的这个机会。那这个时候呢，需要其实对我们一个城市的文明呢，做出一种新的考虑跟创新。
网上有一篇文章流传的很广，我不知道王院士您看到过没有
啊？
标题很有意思，叫互联网是人类发展历史上的一段弯路吗？那如果今天这个问题提到您面前，如果让您非常简短的表达您的观点，您认为互联网是人类历史发展上的一段弯路吗？
如果把弯路当这个贬义词的话，那我自己觉得绝对不是弯路。但你如果把它当这一个褒义词来看，我觉得这个弯路是走得非常值得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探索过程。那就回到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讲这个人类第一次从非洲走出来，没有人知道会到哪里去，
对，
没有人会知道哪一块大陆是人类最美好的大陆，更不用讲我们还可以看到那么好的风景。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类历史上一定会记得的一条非常重要的这个弯路。所以总的观点来讲呢，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是的，所以我在想，城市发展到今天，哪怕我们有了一个完备的城市大脑，我们仍然回到原点，城市是为什么？
没错，
你对生活的期许是什么？你愿意为这样的期许付出多少的时间，都决定了这个城市未来的走向。而你们这些大脑恰恰是决定城市大脑未来的关键因素。再一次感谢王院士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下一期节目再见。谢谢王院士，辛苦您了。对平凡生活的借口，只要给我几。